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昨天早上，期货交易市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非常离奇的原油交易的这样一种事件。昨天资本市场议论的一天，今天仍然在广泛的议论。相信很多网友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也大体上听说过这个事儿，或者甚至也参与过议论。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新闻事件呢做一个复盘或者透视。LT 希望网友们跳过这种八卦，跳过这种政治情绪，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背后的真相。它能够呢让网友们更了解资本市场的一些残酷。我们首先来看看《金融时报》对这个事件的复盘。这个事件舆论的这个普遍的描述呢是，川普发伊朗推文前15分钟，交易员压住 5.8 亿美元石油期货。那么这种归纳呢，大部分网友很难理解，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了。金融时报呢，它就向那些没有那么多财经专业基础知识的网友呢，做了一个通俗的解析。昨天早上，在川普发表那个让市场形成大转折的这个贴文之前的15分钟，就有人在石油期货市场上做空石油，就它的合约的数量呢是6200口，石油期货市场上每一口呢是代表1000桶原油。他所谓的石油期货交易呢，就是他笃定石油马上会跌。那么相信网友们都知道，你去赌石油价格上涨下跌，这个很容易判断的，但是你要从期货市场上赚钱，你必须得精准的判断跌多少，什么时间开始跌，你必须在你有效的时间范围内跌足了相应的幅度，你才能挣钱。那么这笔呢购买了6200口价值 5.8 亿美元的这个石油期货做空的交易呢，在15分钟之后，油价在川普的贴文的影响下，油价应声跌了 8.5 美元。然后这个神秘的这个交易者呢，很快在低点平仓，也就是说他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川普讲话前15分钟，川普讲话一结束，他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他投入6800万美元，净赚5270万美元，回报率 77%。 这就是昨天呢震惊资本市场上的一个非常神奇非常离谱的交易。就它价值是5亿8000万，因为它是一种啊做空杠杆性的交易，所以他只需要投入6800万，迅速获得5270万的利润。那么金融时报他报道当中，他就分析就这个事儿为什么反常或者是有些离谱呢？因为在这种交易量，在周一早上没有任何重大的数据和任何重大政策改变的情况下，突然购买这么大量，而且压住短时间原油价格的下跌，你除非是有消息，否则的话没有人会这么做，也没有人敢这么做的。这个是从期货交易啊规律以及石油交易的这些交易员们的经验来判断，就这个太离谱了。这个那么与社交媒体啊简单去质疑是不是川普有关的人，甚至有一些财经媒体呢就暗指川普的这个小儿子巴伦，但金融时报呢，他作为一个财经媒体呢，他没有那么具象，他提出另外一个容易理解或者更有代表性的问题呢进行解析。他说川普上任以来，这种在川普发表重大政策改变之前，每一次都有这些神秘的人做一些啊惊人的不合常理的投资，所以这个还不是独立的现象，包括去年的每一次关税政策调整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那么他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当然有些网友就说这一定是川普瞎搞，你现在谁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但是你如果把这种现象仅仅聚焦在这样一种内幕交易呢，并不全面的。金融时报他分析呢，他说与以往的总统比较，以往的总统很少在做出政策改变之前资本市场有这些离谱的交易，这种离谱的交易是川普执政期的一个特色。金融时报他就从川普执政特点呢，他希望寻找些规律，因为你这次压住石油人家得手了，下一次停战或者是进一步打击还有人会得手，就有人呢确实在 利用川普执政这个规律。那么川普执政与这些离谱的交易之间有什么规律呢？金融时报认为是两个方面的规律。就第一呢，是川普他的决策模式就是跳跃式的，而且呢他是通过社交媒体来驱动的，至于以往任何总统都不一样，包括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应该有感受。你像美联储，他总在不停的与华尔街对话，与市场对话，他希望他最终的决策呢不要让大家感到意外，如果大家不理解，他就不厌其烦的来解释，最终形成共识，然后他的政策改变水到渠成。那么一般美国总统呢没有美联储这么有耐心，但是他也是逐步的与外界沟通，前瞻指引，避免重大的市场的突变。但是川普不怕这个东西，他喜欢这种跳跃式的决策，而且呢他不愿意用一些常规的信息沟通渠道呢与社会交流。第二个特点呢，是川普的这个决策呢他都是小圈子决策，他不太愿意用一些规范的行政渠道来决策。那么他的这些小圈子呢，这些人又不是经过严格的政府工作培训的，或者有法律监督下的严密监督下的工作经历背景，那么这些人作为近水楼台的知情者，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市场的投资者，所以他们本身就掌握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和套利信息，而川普又很信任这些人，所以每一次出现这种离谱的交易，市场直指川普的家庭成员，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金融时报提示呢，川普身边的这些人也是这种啊信息的重大破口。那么对于这种离谱的交易频繁发生，美国执法机构啊或者国会有没有办法呢？很不幸，他们对这种事啊不太积极，特别是在去年川普的几次关税政策重大调整过程当中，国会的议员们呢也成为股神，特别在去年解放日市场大跌之前，国会的共和党籍的民主党籍的一些议员们都精准的提前抛售了自己的股票和债券。所以当这些啊立法者这些监管者都一起在受益于这种内幕消息的时候，他就出现了没人管。所以我们分享这个重大财经新闻背后的一些真相，不是要来消费这种啊财经八卦，而是帮助网友们了解这种离谱交易背后的一些规律，因为很快甚至下个星期又会出现这种离谱的交易。因为今天就有人在压住川普宣布停战的时间，而且呢有十个人，就是被啊舆论盯住的，有十个每次都能够压住准的，就压住川普政策改变的这种博彩市场上的神秘人物，他们又出动了，又出场了。所以下个星期再次发生类似的神奇的交易，大家可能就不会感到那么意外或者震惊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战争的形势最新发展的六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是他的头版头条，川普在伊朗问题上态度180度大转弯背后的秘密外交。他这个报道似乎呢想解释舆论的一些疑惑，因为昨天早上川普宣布了那个谈判良好缓刑五天，川普说完之后呢，没有一个媒体相信川普说的是真话。首先是伊朗否认，然后呢这些媒体去挖来挖去，挖出的结果呢说这个谈判还没发生，就这个周末才会在巴基斯坦与伊朗进行谈判。但是昨天川普的表达呢已经在谈了，而且谈的差不多了。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想还原川普目前呢究竟在进行哪些谈判，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的。他的主要内容呢是介绍四个方面。第一呢，他说川普派他的亲信特使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斯纳负责与伊朗方面的接触。那么这种模式本身他就摆脱了传统的美国国务院的体系，所以就这两个人跟谁谈了，谈了什么结果，外界无法去确认的。就你想否认川普说的那些话，你也很难找到依据的，因为他这两个亲信是极端亲信，卢比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川普说秘密渠道，那就是有秘密渠道。而且呢有三个国家，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也承认在居中传话。那么这种传话算不算谈判，你不能完全说它不是谈判。所以华尔街日报呢它第一个重要的观点呢就是说， 他这种亲信小圈子的这种啊秘密谈判在有和没有之间，他说有，你还没有办法否认。第二呢，他就介绍这个阿曼呢，这两天的确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做传声筒，就除了那三个国家高调的对外宣布说在做间接谈判的这种沟通之外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更深入的这样一种啊中间的联系者传声筒是阿曼。阿曼与伊朗关系很好的，所以这个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是在真实的发生。而且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没有否认阿曼这个渠道，他只是否认了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那个渠道。第三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五天的缓刑期不完全是因为伊朗的这个表态或者谈判的进展，因为本身这五天的缓刑期也是制造了新的谈判窗口和施加谈判的压力。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不要过于去追究这个五天缓刑期是因为之前的谈判成果。第五个呢，华尔街日报报道呢，说川普这种啊秘密谈判以及他用高音喇叭到处讲他在秘密谈判，就这个事儿本身反差很大的事儿，他传递的是川普是非常在乎股市和油价，金融市场对他来讲是一个体温计，所以一旦这种市场形势恶化，川普会本能的找借口或者不需要借口，他要对市场进行干预。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要对川普说的谈判有良好的进展过于认真。所以他从这四个方面呢，他来报道和解析川普秘密谈判以及所谓的秘密谈判的进展。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报道，海湾国家逐渐倾向加入对伊朗的行列。他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阿联酋正在考虑冻结境内价值数十亿的伊朗资产，并打击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影子金融的网络，特别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账户。此外，阿联酋还关闭了位于迪拜的伊朗医院和伊朗俱乐部，意图切断伊朗在当地的软实力和资金的支撑点。第二个方面，他报道重点是沙特阿拉伯现在开始允许美军使用法赫德国王的空军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之前沙特一直避免其领土领空被用于攻击伊朗。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媒体透露呢，就沙特的王储啊敦促川普不要收手，要进一步的去打伊朗。那么第三个报道的核心呢，是海湾国家对美军使用基地打击伊朗仍然是有普遍的限制，就并没有完全放开。沙特呢有些放松，但也没有完全的放手让美军使用这些基地攻击伊朗，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信息。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海湾国家这次在伊朗战争当中啊，他们表现的进退失据。这场战争之初，海湾国家怕遭伊朗的报复，纷纷向伊朗表红心，我们不支持，不会提供领土和领空用于美军的攻击。但是遭到伊朗无差别级的这种报复，他不报复美国，他报复这些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本来想扮演中立的，结果成了一个牺牲品。所以随着战争的推移呢，就这些国家呀就觉着赔了夫人又折兵，本来想示好的，结果呢还是被伊朗欺负。那么一旦这个战争结束，这些国家就要考虑怎么面对伊朗。如果他们没有态度的话，会助长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伊朗在地区的霸权，特别是他们对这些海湾国家的心理上的优势，我打你又怎么样，你拿我没办法。所以在战争啊，在川普想停止战争的时候，这些国家好像突然醒悟了，不能就这么放过伊朗。所以当川普想收手的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还觉得这个仗啊还没打到位。那么究竟他们这种啊慢慢腾腾的醒悟对川普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LT 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为时已晚。如果战争之初这些人呢揭竿而起跟着川普一起干，可能战争的形势又是另外一个剧本。现在打到这个程度，川普明显希望结束战争的时候，这些国家又怂恿川普继续打。 LT 判断这种影响不会太大的，因为你又不出兵，到现在为止领土领空还是羞羞答答的不愿意来支持，你怎么能够让川普下更大的决心来打这场战争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伊朗担心谈判可能是个陷阱，德黑兰官员担心川普推迟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是为了恢复打击之前 压低油价。那么这种担心嘛，资本市场也有这样一种啊分析。但是担心归担心，伊朗有本事不与美国谈判呢？包括前几次，包括去年对伊朗的这个攻击，这次攻击之前都是在与美国很热络的谈判期间，伊朗呢每一次都要上这个当，是不是伊朗人愚蠢呢？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包括这次的谈判，伊朗他明显的担心谈判是一个陷阱，但是他又不得不去谈判，这个就是战争实力决定的。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以色列的新闻网站 YNet， 这是以色列的一个主流媒体，他报道呢说川普政府啊已经内定4月9日为结束战争的目标日期。他这个报道称，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川普政府已经明确将2026年4月9日设定为结束当前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战争的目标日期。而且他还讲了一个背景理由，说为什么确定这个时间呢？是为了川普能够在接下来的以色列独立日顺利访问以色列，并领取以色列奖。那么以色列人透露这个信息究竟是真实的内幕消息，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阻拦延缓川普结束战争的这个计划，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观察。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这个也引起了美国舆论的轰动。它这个标题是，讯息人士称，在内塔尼亚胡主张斩首哈梅内伊后，川普批准了伊朗行动。这前面报道的关键的这个论点呢，是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发动对伊朗大规模的袭击的前夕，内塔尼亚胡告诉川普，现在是除掉哈梅内伊的绝佳的窗口。而且在川普比较犹豫的时候呢，内塔尼亚胡告诉川普，你不去斩首他呀，他现在在想对你进行暗杀。那么这个提示呢，让川普非常愤怒，所以很快就说服了川普。就这个报道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轰动呢？相信网友们都了解，美国舆论呢，对这场战争最大的质疑呢，是共和党内有一批人呢，认为说川普上了以色列人的当，被以色列绑架，不得不打这场仗。那么这个报道呢，揭示这个内幕呢，让更多人相信这个确实是内塔尼亚胡忽悠了川普，或者在内塔尼亚胡强烈要求下，川普才进行的这场战争。所以这个事儿在美国还会持续发酵。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美国外交事务他今天发表一篇文章，这个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标题就是美国在伊朗没有好的选择。他的核心观点是，华盛顿再次陷入一场没有清晰目标、缺乏胜利理论，而且没有可行退出策略的地区战争。这篇文章指出，尽管美国以色列联军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经过几周的空袭和无人机的攻击，伊朗政权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崩溃，反而表现出极强的抗压韧性。川普政府最初希望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或达成全面投降的协议，但结果却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他为什么说美国没有好的选择呢？他讲出三个理由。他说，第一，你如果选择持续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全球油价进一步的动荡，虽然能够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无法彻底清除伊朗以及伊朗地区代理人的报复行动。他认为第二个没有选择的或者不能选择的，地面入侵。那么这个是美国国内呢，不管哪个政治势力啊，主要的民意都会反对，所以这个也没办法。第三就是外交妥协，但这种呢选择呢也是不可取，那就相当于你承认军事手段无法达成目标，那么这在政治上对美国政府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羞辱，而且会鼓励伊朗的神权政府变本加厉的反美。他说仗打到这个地步，他说就这三种可能性，所以每一条选择对美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他也没有说应该怎么做。但他这个文章逻辑呢，就认为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所以注定是美国要受损失的。那么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探讨一下，就美国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打赢这场战争或者结束这场战争，特别是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美国在地缘政治冲突当中的风险会不会有所改变，也欢迎网友们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中国银行业将因接近8万亿美元的存款的重新定价而提升利润。报道的核心内容呢，是中国的银行业掀起了8万亿美元的利润保卫战。报道指出，大约有7.8万亿至8万亿美元的定期存款，主要是3年期的，将在2026年内陆续到期。这些存款大多是2023年左右存入的，当时3年期的利率普遍在 3% 以上。那么目前中国的银行机构新的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已经降至 1.5%， 就减半。这意味着银行在续约时，这些存款资金成本将巨降135个基点。那么目前中国银行系统在发起这个所谓的保卫战，是希望这个接近8万亿美元的存款继续留在银行，同时这些储户要接受利率啊砍掉一半。那么相信中国的网友可能已经感受到银行这种保卫战呢，对大家的劝说或者是挽留，也不排除有些银行强制性的不允许你提出来继续转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他对经济的管理啊，风平浪静的时候他还跟你讲一点理，但是遇到特殊情况他就不讲理了，流氓本性他就会露出来了。因为银行目前的困境是因为房地产危机传导到金融危机，中共又不愿意正面面对金融危机，但是银行要运转，他就想到一个解套的办法，就让这些刁民呢，让这些中国的普通民众来买单就好了。我银行遇到重大的危机，那么我就降低你的存款利息，来增加银行的利润。这对中国的储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讲，把钱拿出来用掉对他们更危险，因为中国官方已经调降了未来的增长预期，而且民间对未来的增长更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要把钱存起来，防备未来的形势的险恶。所以所谓的8万亿美元的利润保卫战，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讲，明知道被银行欺压，但是你又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反映了经济秩序出现了重大问题，就金融的这种危机啊，纸里包不住火。你仅仅靠储户为你贡献一点利润维持银行的生存，远远不够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调查国家金融监管局副局长加大金融打击力度。中国最高反腐机构正在调查其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这使得规模高达69万亿美元的金融业长达数年的整顿行动得以延续。今天中央纪委发表声明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因严重违反纪律和法律正在接受调查，该措辞简洁，通常指涉嫌贪腐。这项调查是习近平主席标志性的反腐运动最新的高阶举措，北京方面已着手加强对该银行业的监管，同时对经营银行家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发起打击。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一个观点，把周亮抓起来显然是打击金融业的腐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 LT 认为啊，今天彭博社、路透社、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专业财经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时候，他还是忽略了这个新闻里边透露出来的一些政治信息，他们忽视了，也许是不了解，也许是故意的回避。因为周亮是何许人呢？周亮是王岐山的最后的政治资产，王岐山有很多政治资产都一一被习近平拿下干掉，你比如说董红、田宇飞、范逸飞，这些都是王岐山在金融体系里面的暗桩，是他的代理人。周亮是王岐山在中国金融系统里面最后一个堡垒，最后一个代理人。所以习近平抓周亮，在中国的金融界普遍联系了王岐山。但是一彭博社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联系到王岐山这个因素，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刻意回避。那么简单的把周亮与王岐山联系起来，这个呢过于八卦。 LT 想谈论的观点呢，是习近平抓周亮啊，与其说金融反腐，还不如说是他的进一步的政治清洗。因为今天国际舆论都把抓周亮定性为金融反腐， LT 认为不排除金融反腐，但是更主要的影响啊，他应该还是对权力体系的重组 对王岐山的影响的进一步的清除。有关习近平为什么要彻底清除王岐山的影响， LT 想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啊，专门与网友分享一下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幕新闻。我们这个地方只是来描述一下为什么说抓周亮主要目的不是在金融反腐，有一个简单的例证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判断。比周亮在金融系统的腐败影响大得多得多的，而且是中国金融界公认的，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破坏，以及他在金融体系的这种腐败。随便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中国党媒啊曾经公开报道，铺天盖地报道，陈元力挺薄熙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陈元的这个主导下，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贷款，对薄熙来的重庆改造大规模的贷款，这个远远呢超出了国家开发银行的职能和职责。习近平敢肃清什么薄熙来流毒，但是到了陈元这地方他就要绕道走。再举一个例子，这都是经过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认可的。海航为什么短短的四年能够负债10000亿，而且他这10000亿的主体就是从陈元手上拿到了接近国家开发银行的6000亿人民币贷款，这个非常离谱的。那么陈峰现在被抓了，海航也垮了，但是陈元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对海航的影响，习近平又绕道走了。就说你如果真的是金融反腐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案件，以及给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带来的损失之大，习近平选择的是隐忍，选择的是忽视忽略。所以放着这么大的金融腐败你不抓，你说周亮，抓周亮是习近平进一步的金融反腐，或者表达习近平金融反腐的决心，这个就有一点呢自欺欺人了。所以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这个就是冲着王岐山去的，否则的话你很难解释金融反腐的真实性。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啊，中国网民广泛议论的一个热点事件。这个热点事件的事由呢，是成都市推行四等级的稳控，将6类人群列为不放心人员，而且呢把这些不放心人员呢还分为红橙黄蓝4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的呢是重点监控对象。那么根据官方媒体报道，重庆的6类人员，过去毛泽东搞黑5类，现在成都弄成这个黑6类了，这个黑6类是怎么来的，或者这种定性有没有一定的权威性，所谓的权威性是否受到北京中共中央的支持。那所谓的6类人呢，是指50亿偏，它是指投资失败的人、生活失意的人、关系失和的人、心理失衡的人、人格失常的人以及心态偏激的人。那么这6类人呢，就成为成都各级政府、各级基层政权呢重点稳控的对象。哎呀，不知道网友们感觉怎么样？ LT 一看这6类人呢，好像谁都是，谁的生活那么样的满足啊？生活有一点失意，这个就要被列入黑6类了。关系失和，怎么都会有些磕磕碰碰啊！不要说对外的关系，一个家庭内部也会有一些矛盾的。这个关系失和也要被列入重点稳控对象。心理失衡，谁的心理不失衡啊？习主席心理失不失衡啊？你看他昨天跑到雄安去，人家都说雄安错误的决策，他要强调雄安决策绝对是对的，这个典型的心理失衡、人格失常、心态偏激，这种心理性的描述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情上都会有这种心理的。哎，这个现在党和政府把这作为一种标签了，你只要跟老婆吵一架，你这个就会被贴上黑6类的标签了，这个还是挺滑稽的。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 LT 有4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成都搞这个6类人呢，50亿偏，这个是成都的发明还是中共新的政治动作？ LT 去了解呢，这个还不是成都的这个发明创造，这个是中共有计划有秩序的在全国推动的新的政治运动。中共内部推行的呢是舞狮人员作为重点管控的对象，成都呢他就画蛇添足加了一个1篇。那么中共倡导的在全国普遍推行的舞狮人员呢，就是所谓的投资失败的人、生活失意的人、关系失和的人、心理失衡的人、精神失常的人， 那么这五十人员成为王小红亲自抓的政法系统、公安系统的重点监控对象，而且这个运动呢是从2024年在中国各省就推广了，最早是广东、浙江、湖南政法委公安系统提出来的口号，那么后来被中央政法委在各个省进行了普遍的推行。而红橙黄蓝这四个颜色的管理分层级管理也是全国性的，它最早是从疫情期间的健康码的标注演变过来的，包括北京、上海这些社区管理当中对辖区的居民都会标注颜色的区分。所以你看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可怜的，你睡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你就会被人家标上六类人的标签，对上哪一类，而且呢你还会被贴上哪一种颜色对你进行标注。那么为什么这五司人员以及四种颜色的管理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呢、推行呢？就中央政法委的逻辑呢，这个是贯彻习主席啊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推广枫桥经验，具体体现得落实习主席啊这个政治要求，他们发动的这种啊维稳运动或者是管制运动。所以成都这个事儿在中国来讲它不算离奇也不算离谱，它是各个省市正在推行的一种啊管控运动。所以中国网民热烈议论呢并不是说谴责成都啊怎么标新立异，它是对这种啊把人分成六类分子啊这种政治运动的不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的政法系统特别公安系统把普通老百姓分成六类人或者重点看护管控六类人，它还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运动。不久前中国国安部在这个六类人基础上又强调了这六类人当中啊有些人还是间谍，他们又细化了对五司人员当中的一些潜在的间谍分子的挖掘，就对那些人呢还要严上加严。你看国家安全部他给各地的这种维稳管控组织啊提供的指导意见是要对身边的哪些人要作为间谍对象来进行监视管控呢？第一是知心体己的帅哥美女，这个就是在学生当中要抓间谍。第二呢是出手阔绰的商人，大手大脚的人你要他也可能是间谍，那习主席是头号间谍，他不光在中国在全世界大手大脚。第三呢是求知若渴的学者，哎呀这个研究人员呢、科学家呀、这些都很可能是间谍了。第四是热爱小众景点的旅游博主，哎呀这一对号入座，这个间谍啊很容易抓了，旅游博主而且是小众景点旅游博主。第五呢在军事设施附近收集数据拍照打卡的人，这个也可能是间谍。第六呢以高薪招募兼职的人也可能是间谍。你看他这种现象，你一看呢周围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间谍，五司人员按他的那个特征大部分人都会被列入五司人员，按国安部的这六个现象可能是间谍，可能周围不少人都是间谍。所以他这种啊成都的六类人管理，他只是中共发起的这样一种群众运动啊，抓间谍运动、管控社会嫌疑人的运动啊，很具象的一个反应。而且你深入了解这个运动，它背后啊弄得很复杂，而且这种啊针对面比普通民众想象的要宽泛的多得多。所以你从五司人员到国家安全部的抓间谍的对象，它就是一种全民监督。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在解释为什么要把老百姓当中啊五司人员作为排查监控对象，是因为要推广枫桥经验，是因为习主席反复强调要推行枫桥经验。那么这个可能就给中国社会啊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毛泽东说的枫桥经验，这是毛泽东时期的经验，与习近平今天讲的枫桥经验是不是一回事？或者为什么习近平要拿毛泽东的那个旗号来搞今天的这个群众运动？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对这个问题而言，第一呢，从治理逻辑来讲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就毛泽东1963年推广这个枫桥经验，它的核心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当时的背景是四清运动，毛泽东希望跳过官僚体系，直接动员基层的群众来监督改造势力分子，就本质上是一种发动群众斗群众，发动群众管群众。习近平提倡的新枫桥经验与毛泽东的那个理念相似， 他都是强调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所以说五四人员或者六种人可能是间谍，他就把毛泽东时代的身份政治变成了今天的风险评估。就毛泽东那个简单粗暴，他不会给你作为一种潜在的五四人员来排查，在背后给你贴标签，毛泽东就公开贴你脑门子上，你是势力分子，地府反坏。习近平呢，他无非是在幕后给大家贴标签。第二个方面呢，毛泽东的奉桥经验与习近平的奉桥经验也还是存在一些本质的差别。尽管他们的思路都是想把矛盾控制在基层，扼杀在基层，但是他们采用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毛泽东呢，他的运动的逻辑是放权动员，就他要踢开党委，踢开这样一些行政体系，发动他的追随者直接去打掉他的敌人，他依靠这些群众的暴力来羞辱震慑他的政治对手，这是毛泽东的这个运动逻辑。习近平的运动逻辑呢，刚好相反，他是收权，他不是放权，他是走的一条集权管控，他强调在他的定于一尊的领导下，把每一个人都列入网格，用数字化的手段来控制每一个人。所以都是蒋凤桥经验，他们的这种运动逻辑是完全相反的。第二方面，他们的治理目标也是完全相反的。就毛泽东他的奉桥经验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敌我矛盾，他把人民呢分成人民和敌人，把这个社会的人都分成这两类人，要么好人要么坏人。习近平的这个治理目标呢，他是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象，他不是好人坏人，他认为14亿人都需要管控，每一个人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他要把每一个人贴上标签，不仅分成六类人，六类人还要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来标注，所以他的对象啊不同，就导致他的治理目标不同。毛泽东是抓坏人，抓敌人，斗敌人，习近平是为了斗全体人民，管控全体人民。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成都的这种五四一篇到国安部的要抓六种人间谍的嫌疑，他还是反映了习近平他的执政理念的一些底层逻辑。习近平希望呢利用现代的科技技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管控没有死角、全方位全覆盖的一种数字社会。就中国的这些科技精英、这些科技企业也在帮助助长习近平实现他这种全方位管控风控的治理目标，这个还是很可怕的。就有一些政治学者把今天习近平的治理模式描述为他在打造全球首个科技奴隶社会，就用科技的手段把中国的国民奴隶化。他在这种五四人员的底层，他是建立在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列为网格化的一个坐标点，他把你定格在他的立体化的网格棋盘里面，你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你的思维他都要管。而且这种信息技术也大大降低了他这种管控的成本，让他这种全方位的数字化的管控中国人，他形成了一套世界独一无二的管控体系。特别是最近流露出来的中国的一些数字管控信息，上海公安泄露的10亿中国人的这个数据，你能看到就中共他在管理管控中国民众这个方面，他在数字化的监控体系里边管控的内容比普通老百姓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你比如说上海透露的10亿人的数字信息，它包括哪些内容呢？它包括你的户籍信息、你的自然关系，还包括你的商业采购的习惯，就他那个监控每个人的数字信息非常丰富。所以这10亿人的数字信息被曝光，他为这些诈骗产业电诈员提供了丰富的数字信息，一查一个准。就这些诈骗犯呢，他这些诈骗犯通过这些官方的这些对每个民众的这样一种数字信息，可以精准的找到他们诈骗的对象。那么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以体会一下，就习近平在背后这个电脑背后把每个人弄得这么清楚，监控的这么严密，他给我们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好处没有呢？相信这个没有任何好处的。他如果了解这么多这么清楚，他为什么控制不了那个举世无双的诈骗产业的蓬勃发展呢？既然没有好处，习近平为什么要孜孜不倦要做这个事儿呢？他还是从他的政治控制、政权控制着眼的。就你被骗那是小事儿，我关键要盯你有没有想谋反， 有没有想质疑习近平的独裁统治，这个是他五类人六类人这种监控最本质的目的和他的动机。但是 LT 看到中国网民在议论成都的这个六类人呢，多数是一种调侃的心态或者挖苦嘲讽的心态，很少有网民意识到自己也是六类人，自己啊也在当地被人家给你贴上了很多标签，还标注了红黄绿的层级。这个是 LT 认为啊最可悲的现象。就现在习近平对全民进行温水煮青蛙的这种管控，但是呢青蛙们觉得哎，水温呢、啊、还适度，目前还没什么不适。但是殊不知啊，这个煮青蛙的这样一种火焰还在继续的燃烧，水温还在逐渐的升高。这是我们讨论这个热门新闻意义所在，就是你默认纵容这种对每一个人的无差别级的这种管控，它不仅是侵犯的是隐私人权，它更多的是加固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紧箍咒。这本应引起人们的本能的反对和反抗的，但是它却出现了中国网民围观嘲笑成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